已经结束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如果大家是两节圣经，应该是980页，旧约980页。我读给大家听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罗的那里，我所看见的异象就与我上升去。我们暂时圣经就是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圣经预言与教会的前途。我们普通读以西结的时候不大注意到这一卷的先知书呢，预言呢是很特别的，会叫我们跌破眼镜。所以仇敌一直试着要攻击这本书，而且希望能拦住，就是遮拦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不见以西结到底讲了什么。那为什么我知道有些朋友弟兄姊妹你们早晨没有来，或者昨天没有来，我知道在座有人第一次来，我想我很快，我不会重复很多，很快的稍微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从以西结书来看教会的前途。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以西结呢，他在他30岁的时候，他应该呢要进到圣殿去侍奉，就很可惜他已经在贝罗的人群中间，所以他在加巴卢，就加巴卢河边，在巴比伦遇到了一人工运河的朋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许在默想，圣经大概他在默想，然后呢，圣经说天就开了，他就得见神的意象。那么他所看见的意象呢，就是他后来才明白呢，原来神的宝座呢是从北方而来。神的宝座应该是在圣殿，应该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上面，在施恩座上。那么两个基路伯呢刚好是看守着神的荣耀。他没有想到说，原来当以色列人大批的流亡，往北往东再往南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神的宝座竟然静悄悄的就跟着这些流离的，跟着这些漂流的以色列人，暗暗的悄悄的跟着他们过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以西结才能看见神的宝座从北方而来。就着以色列的先，就着以西结是先知来说，他太清楚神的宝座是固定，要么在天上，要么是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要么锁定在天上，要么就锁定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但他没有想到，在他漂流的地方，当他充满痛苦，当他充满了无奈，当他充满失望，当他思乡之情非常浓郁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能感觉神的同在。从前他知道说神的同在是定点定时的，现在呢，他没有想到在一个完全人地生疏的一个异乡，他居然能看见神的同在，居然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个实在叫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就是因为以色列漂流了，所以以西结现在有一个权利，有一个特权，能知道能看见神的形象，神的荣耀是怎么回事。如果他被困在至圣所里面，没有人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神给以西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不一直是固定在天上的，时候将到，到了一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宝座它是个活动的宝座，是移动的宝座。所以呢，借着轮子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呢，因为它有翅膀，一面你说在地上，一面它又是在天上。那么这个活动的宝座到什么地方，天就带到哪里，因为穹苍就被带到哪里。那么是那些活物，宝座前的生命，把这些天呢托住的。那么在天的上面，穹苍的上面呢，有 有蓝有这个宝座，有这个宝座的形象，好像蓝宝石一样。那么坐在宝座上呢，乃是人子，他的脚以下是火，腰以下是火，腰以上乃是光耀的金顶。所以难怪呢，以西结远远看的时候，他最早看见的是神的宝座，他没有看见那个活物。等到慢慢靠近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是活物托住那个宝座。那么再看近的时候，你才晓得原来活物和这个宝座中间还隔了一层天，就是整个穹苍就在它的上面。所以等到这个活动宝座移动的时候，天就跟着移动，活物到哪里，天就到哪里，神的宝座，神的荣耀就到哪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特别给大家看，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的时候，那么圣灵就给我们看见以西结在第一章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神的荣耀呢，慢慢现在开始撤退了。因为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书读到第八章，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虽然呢，圣殿表面上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神是不看光看面子，我们的神要看里子。当我们的神用透视的眼光来看整个以色列的光景的时候，那么从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就知道，虽然这是神的殿，但是不知不觉偶像居然占有地位。偶像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所有取代神地位的，所有代替神地位的，一切凡事不能叫神做神，不能一切凡事不能叫神做王的，人如果代替他的，那么这个就是偶像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一段的故事呢，需要整本旧约来解释的。所以等到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等到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快毁，耶路撒冷的圣殿快被焚烧之前，那么神呢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你读到以西结第十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基路伯就两个中间，就是在约柜上面，在施恩座上面，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神的荣耀呢，现在开始撤退。神的荣耀现在不能够住在圣殿里，所以第十章呢，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就到了门槛。等一等呢，你看见就到了东门口，东门口我们说过，大概就是今天的金门。然后从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就升到空中，到升到城中去，就在那里盘旋。那么然后最后呢，他就停在橄榄山，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这个荣耀就升到天上去了。那么从此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完全失去意义，光有外面的科技，你可以叫它圣殿。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耶利米书，有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说三次。他们以为说只要多说几次就是了，在神的眼光中不是，神的眼光就是哪里神有神的同在，哪里神的宝座能在哪，哪里有神的荣耀，那才是神的殿。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迷信，他们觉得我们有历史，他们觉得过去神与我们同在，不错，过去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过去偶像没有地位，过去神与我们同在，但过去罪没有地位，过去神是与我们同在，过去肉体没有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人失败的时候，现在呢，我们人的失败，人的罪，所有的污染，人的肉体就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不得不撤退。神的荣耀撤退的时候依依不舍的，他慢慢慢慢的往外走，最后盘旋了一下，然后还在橄榄山再停留一下，好像一步即回头，最后呢他终于升到天上去。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圣殿和圣城就变成空的空。圣殿的每一个城墙的石头就等于所有别的城墙的石头，圣殿仍旧建筑在那里，但是个空的壳子。神为着不让以色列人不误导他们，不叫他们对自己着迷，以为说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仍旧能够继续下去，圣殿仍旧
继续所有的圣殿的服饰，仍旧杀牛杀羊，一切都正常，热闹的很，辉煌的很。但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神就许可让敌人，让尼布加尼撒王占领这个大君王的城，然后呢也把，然后不止如此，然后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毁掉，圣殿也就毁掉。所以这就是后来的故事。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告诉我们说，当许多人只看见外面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下崩溃，当人的眼睛只看见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根据遗传呢，大概呢这个耶利米是躲在哥哥他山的附近，所以呢他亲眼看见那个门，就大马士革门呢怎样烧起来。所以当整个耶路撒冷城呢被火焚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骨火呢在耶利米的骨头里面烧，烧得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哭耶路撒冷，他就哀耶路撒冷，他就写了耶利米的哀歌。所以我们知道，当世界上眼睛光看见外面看得见的圣殿和圣城慢慢的毁，慢慢的崩溃的时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以前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你仍旧到圣殿。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已经变成客旅。如果神继续让他存留下去的话，这些人永远不会悔改的。只有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当他们看见满目所看见的都是偶像，他才想起神的荣耀。你记不记得，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从什么呢？从幼弗拉底河的那一边过来。亚伯拉罕根本就是生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根本就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可以说在偶像堆中长大的。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真神的观念，根本没有独一真神的观念。试试看，想想看，在亚伯拉罕在那种环境耳濡目染的通通是偶像，听说他的父亲就是卖偶像为生的，所以是这样的情形底下，怎么可能亚伯拉罕会有一个概念，怎么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印象，那个印象什么呢？就是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怎么可能？你们今天所有读历史的人，所有读神学的人，请问大家，亚伯拉罕的启示从什么地方来的？亚伯拉罕他根本就在偶像堆中长大。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是非常重要。荣耀的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就是真神。为什么他是荣耀的呢？因为和丑陋的偶像是对比的。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丑陋，一直等到看见神的荣耀，这荣耀的神一向他显现，他忽然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是在丑陋的偶像的中间。现在神呼召他，弟兄姊妹，他不需要用力。现在如果他真的看见荣耀的神，他真的看见偶像的丑陋，他一分钟在加勒底的乌尔都不能继续待下去。不止如此，在他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我们相信说他的依靠，他的安全感是从偶像来的，偶像能给他暂时的安慰。所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底下，也许现在你在从偶像那里找到一支蜡烛的光，蜡烛的光呢到底安慰了他，蜡烛的光到底照耀了他，最最多多少少让他看见一点的光线。但是等到他见到荣耀的神的时候，他等于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那亚伯拉罕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替黑暗下定义。他看见那个蜡烛光，他说这是黑暗，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暗？当你和荣耀太阳对比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第一个希伯来人亚伯拉罕就是看见神的，一个看见神的荣耀，他就撇下一切， 一个看见神的荣耀，他宁可离开加勒比的乌尔。我们说过，当时的加勒比乌尔像今天的伦敦、巴黎一样，当时的迦南就好像人从一个人好像从一个很繁华的都市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一样。但是你如果真的看见荣耀的神，你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亚伯拉罕从偶像世界来。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亚伯拉罕是渡过河的，所以叫希伯来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希伯来人，他们应该都渡过河的，他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呢？但是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神的荣耀收到天上去，然后呢，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他们从前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来的。现在他们回到了巴比伦，巴比伦最少有2000尊的偶像。当你现在满面所看见的通通是丑陋，通通是黑暗的时候，没有一个痛苦比以色列人经过的痛苦更深。所以弟兄，到那个时候他们才醒悟过来。所以等到后来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很稀奇，神说他们有一个绝症呢，是根本不能医治好的病，医治好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自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知道吗？公元前大概536年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以色列拜偶像的病完全被治好了。这个稀奇在历史上也是一件神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神爱他们，这是为什么神许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光景正常的时候，神如果住在他百姓中间，神许可外面看得见的东西来证明说，那这是神的同在，这是神的见证。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来不维持面子，我们的主向来是要里外是一个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后来被掳的事情就发生了，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很远的巴比伦。然后经过70年以后，70是代表人天然的岁数，慢慢慢慢等到人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现在神开始工作。等到我们的旧人完全躺下的时候，现在是神工作的时候，然后神把以色列人再回他们的故乡。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自从那一次荣耀，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以后，那么从此呢，你读但以理书，你或者读恢复的书卷，比方说也许你读到以西洗斯帖什么等等，你就会发现呢，现在神呢就被称作天上的神。为什么？因为本来呢，你读在创世纪也好，读别的书系别的书卷也好，神是被称为天地的主，他不光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荣耀从地上收回，撤退到天上去，神仍旧做神，神在背后做神，神在隐秘处做神，所以现在就被称作天上的神。你要找神的同在吗？不错，你建筑物还找得到，但是问题，同在在哪？神的同在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以色列有一段很长很重要荒凉的时期。不过以西结呢，它的重点不是光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撤退了，神的荣耀有一次完全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那么神的荣耀撤退就是以色列的失败。那么更重要的，以色列失败不止一次。那么第一次以色列被掳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以色列被掳是因为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后70年提多太子也是攻破了耶路撒冷。他们几乎那次为着攻破耶路撒冷，把整个这个橄榄山的树全部砍光了。最后呢，耶路撒冷沦陷了，以色列人倒在刀下，没有一个信徒遭遇，没有一个信徒罹难，没有一个基督徒受苦的。因为在那以前，基督徒都已经根据马太福音预言老早就离开那个地方，约翰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自从主后70年以后，你发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流亡，那这一次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光是到巴比伦， 现在呢，他们是被落到全世界各地抛来抛去。那这个重点，我想我们不再重复，这就是我们在东区从神的话里面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这个荣耀要回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今天我们所争的千万不要不是地位的问题，也不是许多的问题，问题就是神的荣耀还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呢，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你读第十章十一章，你看见神的荣耀撤退了，从地上撤退到天上去。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一节的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的。我们好不好看四十三章，以西结四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读给弟兄们去，1026页。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那么事实上那应该就是金门哈。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这就是加以西结第一章他所看见，也是第十章他所看见。那异象如我在加百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以西结书，你一定要跟着神的荣耀走。第一章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然后到了第八章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怎样逼迫神的荣耀，到了第十章十一章以色列人这个神的荣耀怎么撤退，到四十三章我们发现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预言的话，我想我们对于教会的前途已经明白一半了。那么现在你可以继续读下去，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看。不过呢，你读到四十三章的时候啊，有两点你一定要注意。第一呢，神仍旧称这个好像是还仍旧是同样的一个殿，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好像很顺的，在这里很明显的好像神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个殿呢似乎就是好早好早以前以西结的第十章所看的。不过你不要忘记那个殿呢，那个殿呢已经被烧了，那个殿其实就是所罗门的殿，第一个殿老早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形底下，那么荣耀回来，荣耀还是回到神的殿里。所以很稀奇，不管那个圣殿虽然是被毁了，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其实你读全本圣经圣殿只有一个，稀奇的很。不过在所罗门的时代呢，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到了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说神荣耀回来还是回到圣殿，没有错。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圣殿好像是延续的，你如果读这个你读四十三章的时候，圣灵给你的感觉好像不是另外一个殿，不是很明显的，好像同样的一个殿，这是圣灵给我们感觉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呢，圣灵是给我们看见神极为一个殿。不过呢，这个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所罗门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殿在那里，那个殿呢，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曾经住在这个至圣所，然后呢后来也撤退过。但是现在到了四十三章的时候，三篇的时候呢，圣经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圣经很明显的给你看见说，这个殿虽然曾经被毁过，但是在神的眼目中只有一个殿，那个殿好像继续下去。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的。第二点，这个殿
不再是从前的殿。
这个殿和从前不一样，它是相同的又是不相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来看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然后下面这句话很要重要，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很有意思，所有读圣经 都能知道说，这个以西结四十三章这里的殿呢、啊，比从前那个殿的尺寸不知道大了多少。你如果读这个附近的圣经，你知道很清楚很清楚，那个尺寸的根本和所罗门的殿，甚至于后来所罗巴伯的殿，统统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呢，读到这里的都非常的惊讶，到底这个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因为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是回到一个比从前殿更大的，仍旧是这个殿，但是呢比那个殿要大。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殿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但借助有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荣耀在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那就是哈该书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那么是在西班牙书的后面，但有的人不知道西班牙撒加利亚在哪里，所以呢我想我指明一下，是1108页，是哈该书第六节，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那这个万国的珍宝啊，你又看小字就很清楚，根据希伯来原文呢，就是万国所羡慕的就必来到。所以我再读一遍，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就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殿所以能满了荣耀有一个原因，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万国所羡慕的来了，所以殿就充满了荣耀。万国所羡慕的在哪里，荣耀就在哪里，万国所羡慕的来到这个殿里，所以呢这个殿就充满了荣耀。然后下面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然后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那现在请我们记得，哈该书这个时候刚好是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把圣殿盖起来，所以起头他们非常的失望，因为就着规模来讲已经赶不上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在这个在什么呢，所罗门的圣殿这个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荣光，但是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虽然以色列人仍旧重建圣殿，但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和所罗门圣殿不同在哪里？第一，它的规模小得很多，第二，现在你到至圣所里去没有神的荣光，神的荣光根本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的荣光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到以西结第四十三章。所以明白吧，很清楚，你今天问任何的犹太人，他们告诉你说，所罗巴伯的圣殿什么都有，但是呢那个神的荣光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是所罗巴伯圣殿的那个特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那就证明说，虽然呢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和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几乎是一样，不规模小的很多，而且神的荣光还没有回来。那这个时候哈该就安慰他们，你不要弄错了，圣经并没有说这后来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殿的荣耀，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这殿 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以色列人一直怀念所罗门时代那个荣耀，神的荣耀。但是他该怎么安慰他呢？他的这点，所以证明说神只有一个点，在我们的眼目里面有所罗门的殿，有所罗巴伯的殿，有这个贝罗以前的殿，有贝罗以后的殿。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个殿的荣耀和这个殿的荣耀，但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现在他先知是告诉我们说，原来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呢？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过不多时，要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羡慕就必来到。所有解经家读到这里都很清楚，包括犹太的拉比在里面，犹太的拉比会告诉你说，这里万国的羡慕就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么就是基督徒来讲很清楚，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你如果现在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圣殿会回来呢？虽然现在所建的所罗巴伯的圣殿，恢复的圣殿，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神的荣耀，但是根据这一段话，就是过不多时，再等一等，神的荣耀就要回来。不过这一次神的荣耀的回来是回到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万国所羡慕的来到？那么请我们，那么万国所羡慕的，如果万国所羡慕的来到，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要使这个殿充满了荣耀。所以现在很清楚，根据这一节圣经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殿，主耶稣就是神的居所。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在伯利恒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万国所羡慕的。所以等到道成肉身的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的荣耀回来是在，不是在一个会幕的里面，是在一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道成肉身基督万国所羡慕一来到，他就是这殿满了荣耀，殿就是叫神能安息的地方。所以现在你能够清楚，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行走加利利，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现在请我们记得，他就是神的殿，神能够居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一切本性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以西结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荣耀要回来，但是你要记得，等到荣耀回来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不再是物质的圣殿，等到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呢就是，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是一点我们要记得。还有第二节圣经我们需要来看，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所以你把刚才哈该说的那一节圣经再加上这一节的圣经，现在你明白了，一面来说是同样的一个殿，后来的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因为在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地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看见我们的主，什么时候你就看见了荣耀。所以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另一面，你读到43章的时候，你发现现在这个殿和从前不一样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四十三章里面，在四十三章这个在以西结四十三章，你还记得那句话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怎么说呢？他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现在圣殿回来了，是真正是原来的殿，人就是神的殿。不过呢，和从前的殿不同，尺寸不一样了。你如果读四十三章这里的殿，那个尺寸是大过从前的殿。所以你读全本的圣经，谁说它是比原来的殿更大的？那么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原来呢，主耶稣他说我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了，为什么主耶稣比说比殿更大呢？因为他就是四十三章所说的，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殿，他就是神的殿。因为神有形，神一切本性的丰富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现在你再来读约翰福音，你就清楚，其实约翰的福音和约翰的启示录啊，很多地方是连着以西结书。比方说以西结书讲的基路伯，讲到基路伯有四个不同的形象，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启示录给你看见是神固定的宝座，以西结给你看见神活动的宝座。以西结讲到活物，启示录也讲到活物。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约翰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见这个就是约翰试着要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的以西结书所看见的意象是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要看见。因为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所以拿但也好，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也好，我们要看见天开了。那么现在呢，是约翰报告我们，当他看见天开了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在希腊原文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旧约的会幕所预表的。如果你读旧约的会幕读不懂的话，因为你没有从会幕看见基督。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会幕，因为他支搭他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会幕的一切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一切。所以他告诉，那么你读到会幕的时候，你进到至圣所，神的荣耀在哪里？所以下面接着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原文就是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弟兄姊妹，以西结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呢，约翰呢是亲眼看见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如果你要问我到底整本约翰书讲，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福音两次提到怀，提到怀。第一次提到怀呢，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二次提到怀，也是最后的一次，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约翰躺在主的怀里，就这么两次。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福音只讲两件事。第一，告诉我们说子是在父的怀里；第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像约翰一样在子的怀里。因为在子在父的怀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他看见了。那么现在因为约翰在主的怀里，没有人看见神的荣耀，约翰看见了。因为我们说过， 所有跟随主的人，拿单也好，约翰也好，他们一定都要看见天开了。如果看见天开了，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现在约翰报告给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在以西结只知道是人子的形象，但是看不清楚。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个腰以上的那个光耀的金睛，原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独生，是他的独生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荣耀乃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直到约翰福音，你才明白过来，原来以西结第一章所预言的，说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到了约翰福音就清楚了。换一句话说，现在神的荣耀回来了，不过是回到哪里呢？是他回来，是回到 他回到什么地方呢？乃是回到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会幕，他就是神的殿。那不止如此，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刚刚起初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圣经说逾越节近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接近圣殿。你记不记得他把牛羊割，他把这个什么，他把这个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然后找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一堆卖鸽子的说，把这些都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为什么主耶稣刚刚第一次，主耶稣接近圣殿有两次，不要弄错，他第一次早期进入圣殿，他刚刚访问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进到圣殿要洁净圣殿呢？不要忘记，因为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腰以下是火，所以你看见吗？火一定要烧掉那些不能耐火的。那么哪些东西不能耐火的？如果你仔细读保罗，就很书信就很清楚。那么你知道神的工程，个人要注意自己的工程。有的人呢，他用什么来建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的呢，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么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耐火，一个是不能耐火的。所以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讲到人是血气，就像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讲到有血气，讲到我们这个肉体。所以圣经讲的肉体都是用草木禾秸来代表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属乎肉体，所有叫殿变成买卖地方的，你看见吗？火的烧的，要把它们全部烧掉。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约翰亲眼看见。你知道这个以西结只是看见，远远看见在天上面有那一副的这个腰以下有火，上面是光耀的金睛，但他不明白。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在那里接近圣殿的时候，约翰明明看见那是一把火，在腰一下，他的行动代表他的火，所以他就接近圣殿。等到接近圣殿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然后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不懂了，犹太人以为说主耶稣是指着物质的殿说，所以你看我们人的观念怎么样，就是不能和神的观念合。讲了半天，你看见吗？以犹太人所知道只是物质的殿，别的不知道，讲的殿一定是物质的。所以他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在建立它，就建立起来吗？然后圣灵告诉我们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现在你清楚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他整个的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你看见吗？因着就是神的殿，你到了至圣所，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在哪。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圣殿里，神的荣耀在会幕里，因为道成肉身，至大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你只要来到至圣所，那不止如此，虽然你拆毁这殿，但是我三日要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圣经明明说不是指着物质的圣殿来说的，你看见吗？神没有回到物质，神的荣耀没有回到物质的圣殿，神的荣耀是回到一个有血有肉有位格的， 他是人，他也是神，他道成了肉身。现在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你看看他。所以当你读整本的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把天带到哪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把神的荣耀带到哪里。所以你看见吗？那个真正的神的宝座是在谁的身上呢？你看见，是在主耶稣的身上。现在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从前你拜神在这座山或者那座山，因为你只有在这座山进了耶路撒冷，进到圣殿，进的宝座。所以我们说过，今天你不要到哭墙去祷告，你祷告那个杂音，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打开你的心门，弟兄姊妹，因为你看见吗？主耶稣就是那个活动的宝座。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主耶稣给我们看，你们三日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这个明显是指着他的死而复活说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曾经这样说，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你读提摩太前书，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你如果愿意翻译可以翻成圣殿，因为在 house of God， 那么在圣经里面可以翻成神的殿，也可以翻成神的家。那不止如此，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渐渐的成为圣殿。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不止如此，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说过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活动的宝座。当主耶稣升天以后，或者我这样说吧，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神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他把荣耀把天带到每一个地方，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神的荣耀。但是自从他升天以后，我们在五旬节他得着一个奥秘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教会无论到哪里，那个轮子无论到哪里，而且呢他翅膀一展开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是属天的，一面他的脚踩在地上，但是另一面教会完全是属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不只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殿，现在你看见根据圣经，教会也是神的殿。所以为什么教会是神的殿呢？因为自从主升天以后，我们的主的行动，我们的主的教训是借着他奥秘的身体。我们没有荣耀，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殿，但是神的荣耀在至圣所里。基督今天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人世界在看见的一切，都是基督借着他的身体，那么在地上行动，轮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感谢主，现在这个轮子到了奥克兰，也到了这个纽西兰许多的地方，只要这个轮子到什么地方，请你记得，神的宝座应该就在那里，神的荣耀应该就在那里，是天应该就在那里。现在就是你看见教会的使命是何等严肃的使命。一面我们不是三头六臂，我们脚仍旧踩在地上，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产生，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很清楚，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讲到建殿的时候，是指着建造教会说的，因为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给了他们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主耶稣所说的磐石是什么呢？原来啊，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它是围绕着一个磐石盖的一座的外邦的城。那么主耶稣大概从来没有进那个城，因为那十足的外邦城。 所以呢，很可能主耶稣和门徒啊，那个时候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在一个高处。那么你往城看的话呢，你就发现原来在黑门山下有个很大很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很大很大的磐石呢，这个很大的磐石，那么整个的城呢就围着那个磐石就把它建造起来了。所以等到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他对门徒们当作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那个情形，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当然我们的磐石是以基督来说的，但是呢那个磐石呢，主耶稣又借用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 一些景象，原来啊黑门山下那个磐石啊是个裂开的磐石，就是因为它是裂开的磐石，所以呢黑门山的上面融的雪啊，那个积雪常年积的雪，太阳一晒上去它就溶解了，然后呢许多的河溪流呢从上面流下来，等到流到山脚的时候它碰到一个很大的石头，按理来讲现在流不过雪的，但是幸好那个磐石大概不知道多少年以前这个大的地震就把它完全震裂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那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因为这个缘故那个黑门山上那个溪水就从磐石缝里面就流出来，那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完整的磐石，这个磐石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裂开了。怎么知道？因为在旧约是摩西的杖把磐石打开，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担当我们的罪，结果所有神的愤怒都落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杖就落在这个磐石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这个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水和血从他肋旁流出来，血是为着赦免，水是为着把生命赐给。那么弟兄姊妹，你都还记得肋旁的故事，在亚当的时候亚当睡了，从肋旁就取出肋骨来，结果就造成夏娃。那个造在原文是建造的造，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同样的一个字。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末后的亚当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这亚当所经过的手术是没有痛的手术，那是人类第一次的手术，神把亚当肋旁打开，然后呢从肋骨里面就建造一个夏娃。你读圣经都知道夏娃乃是预表教会的。那现在呢等到末后的亚当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肋旁裂开，所以呢他就流出水来。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这一次我们的主耶稣经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但是等到这个磐石裂开的时候，你发现说那在他肋旁就流出水来。那么亚当是在肋旁取出东西来就造成夏娃，那么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流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的诞生是在肋旁，就好像夏娃的诞生是在夏娃的出现是在肋旁一样。所以圣经给我们一幅很清楚的图画，现在我们晓得为什么主耶稣必须钉十字架，因为你们拆毁这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磐石被击打了，在十字架被击打了，所以呢就流出活水来。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是，所以你记得主这个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自从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建造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是这么诞生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谁敢建造教会？只有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他说我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都是主的，因为只有他为我们流血，也只有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记得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当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磐石那是裂开的磐石，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就诞生。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需要诞生的，因为它是个生机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生机体它的开始一定是诞生，一定从生命开始的，所以一定是从主开始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人可以发起许多的事，我们就是不能发起教会。教会永远是主自己建造，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为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现在因着死而复活所产生的教会有一个使命，这个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不是这个，就像当初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一样，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人让他自由的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把天从这里带到那里，把神的荣耀这里带到那里，把神的宝座这里带到那里，他一定赶鬼。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一样，同样的使命。无论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使命，就好像当时的玛利亚一样，那个身体一样，我们轮子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就看见神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每次我们讲的荣耀的教会，不是指着我们荣耀，我常常说我们不过是月亮，我们因着像太阳敞开我们的脸，我们吸收了太阳的光，我们反射折射太阳的光，所以人看见太阳的光。所以每次我们的窗前明月光，都是指着太阳的光。所以我们讲到荣耀的教会，不是教会本身有荣耀，乃是当教会被基督充满的时候，乃是这个身体能够让基督是运动自如，能够让基督无论到哪里，我教会是基元首能够支配身体，元首能够指挥身体。为什么？你无论到哪里像轮子一样到哪里，你就把天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主的，没有人能支配教会，只有基督能支配教会。基督支配教会只有一个目的，叫他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不是我们的名声，不是我们的发达，不是我们的繁荣。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天就要看得很清楚，感谢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不只是在基督里面，荣耀不只在基督里面回来，也是借助基督的延伸，也是借助基督的延长，也是借助基督的身体，能够叫他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从五旬节开始，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读保罗书信也好，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这样的使命。这个我们就看见说，现在如果你要找神的荣耀，在哪里找呢？在教会。但是不要忘记，不是教会本身有荣耀，教会不过是一个工具，教会不过是好像玛利亚那个身体一样，好像那个轮子一样，无论到哪里，从这里到那里，我们就把神的荣耀，就把神的同在，就把天，就把这个神的宝座就带到各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西结43章的话，你晓得现在荣耀回来了，好像回到原来的殿，因为神居于一个殿，感谢主。但是又是比殿更大，你去看它的尺寸不一样，感谢主。你如果读整本的圣经，你就知道说它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所以这个预言乃是预言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而且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他升天以前是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然后轮子翅膀就无论到他这个活动的宝座，今天他仍旧是个活动的宝座，是借着他的身体，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天堂带到那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充满就像地狱一样，许多时候我因为离开家很远，在纽约我还常常用电脑，我想知道一点台湾的消息，我看看华视的新闻，但是我里面很难过，我看了大概头20分钟都是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都是很可悲的那个消息。弟兄姊妹， 你说那是宝岛不错，如果从神的眼光中看，这个不像地狱是什么呢？所以只有基督徒靠着1%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今天再相咬相吞，你知道将来你只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严重。今天你把1%的在台湾的基督徒全部连在一起，全部同心合一在一起，你要看见要不要震动那个因素。今天教会所以失败，今天台湾这种的情形，你不能说教会不负责任。许多时候我们说，哦，这是因为偶像太厉害。为什么偶像太厉害？如果我们把宝座带到哪里，偶像能够站得住吗？偶像算得了什么呢？无论神的荣耀到哪里，你看见偶像就消失了。今天台湾的光景就证明说教会的失败，教会的失职。如果教会真的彼此相惜相爱，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你看见吗？我们分了再分，分了再分，你看见本来一堆炭火，你把它放在一起还烧得旺一点，你拉一点，我拉一点，我拉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影响全地，我们要医治这里，怎么医治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是为着福音，其实许多时候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看自己，我们能不能看见基督的利益、福音的利益超过我们的利益，为着要建造我们自己。结果你看见吗？神就福音就受了许多损失。所以当我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弟兄姊妹，台湾实在需要有人把天堂带去，台湾需要有人告诉人说，那这是神的宝座，这就是天。你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天，你们这些佛教徒，我不必跟你们解释地狱天堂，你只要看看基督徒他们在哪里，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敢说如果教会今天能够同心合一，实在说来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他就借着这个身体，把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吗？那个福星就带下来。所以我想主要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不是我们不知道，要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把教会当作一个纯粹的组织，不错，一个身体本身是有组织，身体本身是有组织的，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一朵假的花是花，一个充满生命的花也是花，两个不同的，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组织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紧的是灵魂，要紧的是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就是教会的灵魂。什么时候失去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一切都是虚空的。我们没有多少日子，我们没有多少日子在地上，我们不能再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披麻蒙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但愿在以色列身上所失败的，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明明看见，因为神属，因为以色列失败，他们都流着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神就把神的国从他们手中夺过来，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结果子的百姓许多教会说，为什么他们结果子？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就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但是我们问，如果把天堂到那个地方，怎么那个地方还像地狱一样？怎么每天还是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所以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许多时候莫非我们也像以色列一样失职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很多的劳苦，我们的主都记得。但是为什么今天福音传出去受拦阻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这一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是以西结所看见的一项荣耀的意象，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应验在今天，主耶稣回来以后，他真的把神的荣耀带来了。人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那自从教会诞生了以后，感谢主，这个地上人知道什么叫做荣耀。虽然他们曾经受逼迫，一个一个的倒下，一个个被关的送到狮子洞里面，他们能唱个诗，他们寻道的时候，他们的心像狮子的心，不肯改变，他们的脸却像天使的脸。因为这个缘故，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神的教会征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这是什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是神的荣耀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件，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个实际。因为以西结看见有一天将到，今天你在地上你要看见活动的宝座，不光是安定神在三层天的宝座。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天国呢？天国还不是天上的天堂，天国乃是一座地上的天堂。今天我们无论在哪里，神的宝座就被带到哪里。主明明说，你们若留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但愿我们要披麻蒙灰祷告，说主啊，我们也许什么都没有，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愿有一个能力是能够叫瞎眼行走的。你记不记得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阿奎那，他因为很有名了，是个伟大的神学家，所以有一次他访问这个圣彼得堂的时候，这个教皇要亲自招待他。那么教皇呢，就一面带他参观圣彼得堂，一面很得意，他说弟兄你知道吗，当时我们的头任教皇啊，他们认为彼得第一任教皇，他那个时候很寒酸的，他说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看天花板，你看看旁边，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然后你知道阿奎那怎么说，他说不错，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了。在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在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他们的。你说这个是堕落呢还是兴盛，这个是祝福呢还是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是石头盖的，这个石头和别的房子石头不同在哪里？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称一个东西叫做圣殿，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但神要过问的，你光有面子你有里子吗？你里面内容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在基督耶稣里回来了。今天感谢主，基督要把他的荣耀照在每一个角落，荣耀临到个人，这个人就得救；荣耀临到一个家，这个家就蒙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赶快，趁着没有多少时候，趁着主快回来以前，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从圣经的预言来看的话，教会是有前途，不是没有前途。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那弟兄姊妹，要么叫你伤心，要么叫你落泪，要么叫你退后。有许多人把身家性命为了主都摆上了，你看看教会荒凉的情形，看看像许多叫人伤心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往前去？到底我们还有没有路呢？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经不起糟蹋，我们时间经不起实验，一个实验常常一个十年就过去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根据主的话，教会有没有前途？教会应该是有前途的。所以我想我们感谢主，你如果读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读这个以西结书的话，我们知道教会是有前途，教会是有明天。好，我想我们讲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再休息五分七分钟，我们就回来，好不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很少很少，然后回来大概我们只剩二十分钟，我们还要再继续，再休息一下。看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一节大家比较熟悉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一百三十七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想现在我们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当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神的荣耀的确是回来了。因为果然，如果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证明，等一等弟兄姊妹就会知道，今天神的荣耀是在教会里，因为基督是在基督里，教会是在基督里，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啊，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这里节期的末日就是指着一个祝棚节，我们的祝棚节一共有八天的节期，现在到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天。 那么在这一天呢，根据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规矩或者他们习惯，那一天因为是最大的一天，所以祭司们呢，他们一大早啊就要到希洛亚池子去，他们每一个人呢就用一些就挑了好几担的水，那么然后呢就把它带到了圣殿。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因为是过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聚在圣殿以前的广场，那么从那里往圣殿去呢，刚好有15个台阶。那么这些祭司们呢，他们把水呢就带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呢就把水啊往这个阶梯底下倒。所以如果你站在广场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简直就像一条河，因为那个水像条河一样，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从圣殿的门槛呢一直往外流，一直往外流。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抓住机会，他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在座的犹太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个个都是读圣经的，如果他们看见那个活水啊是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的话，他们立刻就想起，原来主耶稣他为什么说要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这个话。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呢？因为在场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都明白，当你看见水从圣殿里出来，他们一定是想到以西结47章的那里面的话。以西结47章是在以西结43章以后，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以后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呢，有水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然后往东流，然后有一个人呢就量那个水，你只要量1000轴它就深了一点，再量1000轴它又深了一点，量4次以后呢就变成一条河。然后这条河呢一直流到哪里呢？就是一直流到死海，然后把死海就变甜了。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段圣经？我想这段圣经有的弟兄姊妹也是熟悉的。我们来看以西结47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殿就是荣耀回来的殿，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很明显，47章在43章以后，表示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么神的荣耀回来有个特点，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了？因为这是破天荒的事，从来没有这事发生过。第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会门槛里会流出水来。然后我们看，我们来读，这水呢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烫过水。水到蒯子谷，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烫过水，水就到膝；再量1000轴，使我烫过水，水便到腰；又量1000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烫过，因为水是瘴疾，成为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河。然后我们看这个水河往哪里去？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水必流入沿海，就是死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直到引以各连，都做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你觉得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政府和约旦，他们想联合的处理死海的问题，他们想把死海变成甜的，然后呢就可以灌溉整个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死海是全人世界 最低洼的地方，大概是海拔430-530公尺以下。因为他们这个死海是所有的水是往里面流，它没有出口。而且呢，因为海里面的浓度盐的浓度越来越浓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浓到一个地步，今天你可以坐在上面探生命不会沉下去的。所以呢就变成盐分非常非常浓，所以呢没有一条鱼没有一个生命能够在那里生活，不可能。所以有一张画告诉我们，古时候的画，那个约旦河的鱼啊正在要往这个往游往下游，一直游到快到耶利哥快到死海的时候，那没有多久鱼就拼命的往回头游，因为他们知道再下去就是死亡了。所以我们知道死海呢可以说是一片的死亡，不光死海是死亡，死海的周围呢根本是一片沙漠，除了一些荆棘和蒺藜或者一些的造荚木之外，你找不到一点的生命。我们说过那里的土质啊，以色列人政府知道说根本不可能种东西的，后来以色列人种东西是奇迹，因为那个盐那个土质啊根本都是盐巴，你没办法种东西的。所以那一带根本就是一片的荒凉，是一片的死寂，一片的死亡。那么到了平常的时候，温度夏天的时候大概温度是110度，他们说笑话说他们所养的火鸡的蛋生下来都是熟的。那么你知道那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人能够把它变成良田，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根本是不可能有生命的。但是有一个神迹要发生，世界上认为不可能的，等到荣耀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说从圣殿里要流出水来。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凡信我的，从他的腹中，从他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现在明白了，你所看见的以西结那个殿不过是物质，好像47章你看见有殿有水从殿流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呢从我们的深处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流到哪里呢？以西结告诉我们说是流到死海。今天是世界就像死海，是一片的死亡，但是只要活水所到的地方，所有的沿海死海都要变水，就变起，换句话说变成淡水。那不止如此，那么河水所到的地方，凡滋生的动物都必活，到处都充满了生命，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河水所到之物百物都必复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水流到哪里，生命就来到哪里。死海就像什么呢？死海就像加利利海一样。你今天到加利利海，你看见加利利海是一片的繁荣，到处都是渔夫，但是你到死海你看不见一个渔夫。但是你信不信，今天就是在我们所看见的今天，我们的主在地上要做一件事。人认为说死海没有希望，都是拜偶像的人，你看全地都被偶像污秽了，就好像死海一片的死亡。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神要当神的荣耀回来以后，你看见这个圣殿，今天来说就是教会，你看见从教会的门槛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洗头的时候那个水不是河，洗头只是一个泉源从里面流出来，那么你测量1000轴它就深一点，再1000轴就深一点。那么有人问我们说，到底这个测量是指的什么意思？说到底用什么东西来测量呢？你读以西结书啊，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呢，只是神的荣耀要测量我们的一切。什么东西不要和别人比，什么东西要和神的荣耀比。神的荣耀要测量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当神的荣耀测量我们1000轴的时候，十字架除去所有不合乎神荣耀的，结果呢，你看见水就深了。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属灵的生命，教会的成长是看他的水有多深，他的水有多深就看神，我们容许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测量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永远除去所有和神的荣耀合不来的，那十字架留下的乃是和神的荣耀和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让十字架来衡量1000轴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到筷子骨，再等一等你看见就到膝，再等一等你看见到腰， 到最后你看你发现吗，就成为不能烫的河水，是涨起来就变成一条活水的江河。那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活水的江河就要出去医治这地，你看就要把死海变成淡水海。所以现在很清楚，教会今天能把天堂带到任何的地方，能把生命带到死海，因为在我们出去以前，圣灵已经在神的家中做过测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是一百个人在一起就有教会的事情，一百个人很可能是一百个人的会众。如果每个人都把我们自己带进来的话，你的意见你的主张通通带进来的话，弟兄姊妹，这里你看不见教会的事情。如果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一起的话，你说三个人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这是不是教会呢？不错，从原则上来说他们是，从经历从实际上来说，你要问说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时候教会才彰显出来，什么时候这里才有神的荣耀呢？所以你看见吗，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再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再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还不止在这里，要减去彼得，要减去雅各，要减去约翰，这个才等于教会。这个时候你看见的神荣耀才进来。不错，今天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就是那个活动的宝座。但是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圣殿，让教会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呢？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被十字架工作有多少，雕刻有多少，你就看见说我们的活水能流出去有多少。许多时候人造的活水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测量？十字架有没有把我这个人减去？我能不能说我不过是 usher， 我不过做招待的，就像约翰一样，我不过是把人带到你面前，我不是新郎，我主耶稣基督才是新郎。所以整个的中心是新郎，我们每一个聚会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我们最多不过是站在一个招待的地位。所以约翰能够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十字架是永远把我们带到灵的地位，然后你看见基督就能完全的掌权。等一等，你看见经过一次的测量就到了筷子骨，再等一等到了膝，再等一等到了腰，最后你看成为不可堂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生命无论到什么地方，生命就吞灭了死亡。结果有一个奇迹发生了，那就是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件事，就是死海居然变成了像加利利海一样。在这里啊，有两节圣经我盼望你们注意一下，很有意思的。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这句很有意思的，这个隐啊，在原文是水泉的意思。那么这里有一个水泉叫基底泉，所以叫隐基底。这里有一个泉呢，叫以格莲泉，所以叫隐以格莲。那么你知道说希伯来文呢，他们是好几个字母放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把隐基底这个字，或者把以格莲这个字，不是都有它的字母吗？而因为希伯来字啊，它的 A 代表一，它的 B 代表二，它的 C 代表三，然后呢，十、二十、三十、四十，然后一百、两百、三百、四百，这样一共22个字母就通通用光了。所以假定说你把它的字母通通加起来的话呢，那么那个字呢本身呢一定会有一个数字发生的。所以比方说你把基底啊，在希伯来文你把所有的每一个字母的数值把它通通加在一起的话，你发现那个数目是多少呢？刚好是17。那不止如此，你如果把以格莲呢，你把它加在一起，你把它这个以格莲几个字希伯来文把它加在一起，结果你所得的答案是多少呢？是153。那么大家都记得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在提比利的海边，你记不记得他行的最后的神迹，就是他复活以后行的神迹，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结果呢一句话，主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我想彼得一定很说纳闷的，昨天晚上他是行家，他劳碌了一个晚上，他们不光是左边试过，右边试过，前面试过，后面试过，一条鱼也没有。但是很稀奇， 不是彼得有多能干，现在乃是主的一句话，主的一句话，他们把网撒在一边，拉上来多少鱼呢？是153条鱼。所以153条鱼乃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以后带给门徒的祝福。而这个祝福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为什么153条鱼呢？因为你读整本的四福音的话，你把到底有多少鱼，这个鱼一共出现多少次呢？出现17次。所以很有意思，1+2+3+4+5，一直加到17，等于多少呢？刚好是153。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加利利海边，我们的主把祝福给门徒的时候，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17，还有一个数字呢是153。比方说，你今天读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是666呢？666很简单，因为666这个讲的兽的数目，这个兽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多少次呢？出现36次。所以666是什么呢？是1+1+2+3+4，一直加到36，信不信由你，是666。而这两个数目只有约翰会，别人都不会。所以神实在启示这两个很有意思的数目。那么为什么17和153呢？因为圣经里面的17是代表死而复活，因为主耶稣是14号被十字架，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知了啊，这个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呢，他们会忽然间成群的从一个地方飞过，他们太阳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守成根，然后呢这个太阳越大他们的声音就越大，但是就在两个礼拜之内他们就结婚生子，然后呢那个蛹啊就生了，就掉到泥土里面，等一年不出来，两年不出来，三年不出来，四年不出来，等了17年呢，他从泥土里面跑出来，然后又是成群结队，他们又守成根，守了大概一个月，然后呢又掉在泥土里面，又是17年，稀奇的很。所以你看见吗？无论是神的创造，无论是圣经给我们，还是17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他是用17时刻勒买了一块地的，所以然后用封条把它封住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当在主耶稣在羔羊刚刚升天的时候，在我们神的右边有一首书卷是用封条封住的，那个就代表像以耶利米那个地契一样，17时刻勒，谁有17时刻勒，谁就被展开那个书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用17时刻勒买了这块地，买了这个所有的地。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把那个书卷打开的时候，就证明说今天撒旦盘踞这个地是错的，他们是篡位，是非法的。因为真正拥有这块地的，真正的这个土地的所有者乃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13，这个153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这个门徒们所得着的祝福乃是以死而复活来做基础，因为他为我们死，因为他为我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死而复活的原则和死而复活的经历永远是我们蒙福的原则。所以你看到提比利海边、加利利海边的故事的时候，你想起什么？你想起17，你也想起153。但是稀奇的，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发现在这里渔夫要站在河边，那时候不是加利利的景色吗？然后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从17一直到153，都变成撒网之处。这就告诉我们说一点都不错，你看见吗？在这里果然死海就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做了恢复的工作，人不能，神能。根据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的时候，这个死海啊和加利利海本来是一个海的，但是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死海就荒凉了。因此这个缘故，现在呢，这是宇宙中地球中最低的地方。这个地球啊，如果地球的表面像我们脸一样的话，那么地球的表面有一道伤痕，有一道疤很深的破了相了。那么那个疤痕呢，乃是一个很深的峡谷，大概是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的。那么在这个伤痕里面，如果你探到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呢？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你们吃那果子的日子就必定死了。人堕落以后， 今天如果我们用生态来表现它的话，怎么表现呢？今天人通通是在死海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的出发，他的起点就在死海。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把地狱变成天堂。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宝座就有神的荣耀，哪里有神的宝座就有天，他把天带到每一个角落。弟兄姊妹，这个乃是靠着活物，活物就是最靠近宝座的生命。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最靠近宝座的，而这个生命又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无论到哪里都是把天托住，无论带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不止如此，虽然这是神的殿，虽然神的殿荣耀回到他的殿里面，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这从来没有过，你读以色列史从来没有的，那是将来的事，以色列人都知道那是将来的事，从殿里面能够流出活水来，稀奇不稀奇？实在是稀奇。而且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医治了这个地，结果呢就叫死海就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仇敌得失地，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看见偶像的脚印。我觉得最羞耻的一件事就是在纽西兰发生的，有一个礼拜堂就是卖给佛教徒，他们什么都不改，就在里面传扬他们的佛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莫非我们光有一个外表，今天莫非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奉拿撒勒耶稣基督名起来行走的能力没有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要的还不是那些神奇的能力，今天我们不要，基督徒不是魔术师。感谢主，我们相信当初头300年的时候，那一些为主寻找基督徒没有行多，没有多少神奇的东西，但是感谢主，他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他们能走第二里路，他们能为仇敌祷告，他们好像是世界上手无寸铁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会想象得到吗？当他们为主寻道的时候，他们的心像狮子的心，脸呢却像天使的脸。你看见这些人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到一个时候，罗马的市长写信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因为你杀一个，另外一个要变成基督徒。看看那些天使的脸，他们非做基督徒不可。整个罗马的地下挖空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徒都在那里秘密的聚集，你赶不走他们，你没有办法毁灭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限的。根据以西结的预言，我们知道教会是有限的。那明天早晨和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从以西结书，因为还有一些很有趣很有意思的记载，我们来看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知道说，不管我们有多失败，但是圣灵不会失败，主不会失败，主是得胜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和得胜的主的合作，让我们知道明天一定是会更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地交在你手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但愿你在这几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若不是你说话，一切都是徒然，我们空有这些讲座，空有这些信息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这些话深深地在我们的深处做工，叫我们能够疲麻蒙悔，叫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懊悔。但愿我们能从以色列的身上能够得着信心。你既然把你的国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非常的惭愧。我们名称为教会，但是主啊，有多少的果子是归给你的？有多少真实的果子是归给你的？主啊，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在这些日子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的名得着高举，愿我们衰微，愿你兴盛。但愿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用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做测量的工作，除去所有不合乎你荣耀的地方。主啊，但愿留下那些和你相合的，留下基督的荣耀，留下基督的忍耐，留下基督的温柔，留下基督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愿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让教会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无论你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但愿人就看见天堂在这，但愿人就看见你的荣耀和你的宝座在这，但愿人就感觉有生命的江河，有生命的活水流到他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感谢，求你拯救这个将亡的世界，求你拯救这个长久也是永久的慈爱，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但愿今天就是你行神迹的时候，借助你的教会行着唯一的神迹，行着死而复活的神迹，行这个神迹叫死海能变成像你。主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一块你所拣选的，这就在你所带领我们到这里这个城里，求你做荣耀的工作。我们告诉你说我们不能，我们告诉你就是人的常识来说是没有希望，但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既然你的话告诉我们有盼望，我们就相信有盼望。我既然你的话告诉我们有明天，我们就相信有明天。但愿我们能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因着你的话再重新得着鼓舞。但愿这几天你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着安慰也得着鼓舞。但愿你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心，我们回去的时候，主啊，带着你的祝福也带着你的话回去，为着你这一次聚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在这明天最后的一天，圣灵继续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不只听见一些话，但愿我们能感觉圣灵的能力，能感觉圣灵借着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征服我们，折服我们，在你折服这个世界以前，折服许多的灵魂以前，你先折服我们。当你在这里，在世界，在这，当你要得到许多灵魂以前，求你先打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说，最拦阻你荣耀，最拦阻你工作的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自己。叫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披麻蒙灰，愿圣灵在这几天说最深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做最奇妙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先在我们身上动工，把我们的死海，一潭的死水变成活水，变成加利利海。主啊，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